你好，欢迎来到我的概率论课，我是刘佳。从这讲开始，我们就进入了课程的最后一个模块，贝叶斯，这是我们要攻克的最后一个山头，也是最难的一个。为了顺利攻克这个山头，在具体讲贝叶斯推理、贝叶斯计算之前，我们得借助一个梯子，这个梯子叫条件概率。真正弄懂条件概率，就是我们这一讲的重点。平时的生活里，你肯定听过这样的话，今晚刮大风了，明天应该不是雾霾天。他昨天晚上睡得很晚，今天应该不会早起。再比如，头大脖子粗，不是老板就是伙夫。当然，这些话都很有道理，但是你考虑过没有？这些判断都是怎么来的呢？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呢？其实，这背后的逻辑就是条件概率。所谓条件概率，通俗来讲，就是如果一个随机事件的概率会因为某个条件产生变化，那么在这个条件发生的情况下，这个随机事件发生的概率就是条件概率。因为今天晚上刮大风了，所以明天雾霾的概率大大降低了。因为昨天晚上睡晚了，所以今天大概率不会早起。因为头大脖子粗，所以是老板或者是伙夫的概率就大大提升了。这不就是条件概率吗？这样的例子简直无处不在。如果我告诉你，我在文章里看到一个词苹果，请问我说的是苹果这种水果，还是美国的苹果公司呢？不好判断吧。但是如果我告诉你，文章讲的是科技企业，那自然的它指代苹果公司的概率就大一些。如果我正在看父亲给我发的养生文章，那它指代苹果这种水果的概率就更大一些。而如果我告诉你，这是一篇讲供应链的文章呢？这里的苹果既有可能是水果，也有可能是苹果公司，具体是哪一个就不好判断了。你看，条件不一样，概率就会发生变化，这就是条件概率。其实条件概率是有公式的，代入公式就可以直接计算了。不过我们主要是要了解这个思想，这个公式不那么重要，我把它放在文稿里，感兴趣的你可以点开看看。听上去似乎很简单，但现实中要识别条件概率其实并不容易。还记得我们讲独立性的时候举过的双黄蛋的例子吗？把鸡蛋放入盒子这件事儿，看起来是完全独立的，但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们前面说过，双黄蛋普遍个头比较大，在芸芸众蛋中十分显眼。同时呢，鸡蛋大小不同，价格往往也不一样。所以无论是工作人员还是自动化机器，都更倾向于按鸡蛋的大小甚至重量来区分。这时候装入盒子里的第一个是大的双黄蛋的时候，也就是第一个是双黄蛋这个条件下，后续是双黄蛋的概率也会大大增加。你看，看似独立，其实是有条件的。再比如你家隔壁搬来一个新邻居，中年男人，斯斯文文的，戴个眼镜。现在我要问你，新邻居更可能是医生还是工程师呢？你会怎么想？我怎么知道？一半对一半吧。其实不对，因为在一个城市里，工程师和医生的数量是不一样的。工程师的数量可能是医生的十倍还不止。也就是说，这时候邻居是医生的概率只有工程师的十分之一。猜一半对一半，可就差太远了。再比如，如果你们的小区是医院的家属楼，那相应的新邻居是医生的概率又要远远的高于工程师了。你看，新邻居是医生还是工程师，看起来没有条件吧，但其实它隐含的有条件，那就是工程师和医生的数量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下意识的忽略这个条件，认为工程师和医生的数量是一样的，一半对一半，结果就可能错得很离谱。发现了吗？很多我们以为完全独立没有条件的随机事件，其实都是有条件的，只不过他们的条件隐藏得很深，不那么容易被发现。如果忽略了这些条件，就可能要犯错了。其实严格来说，所有的概率问题都是基于条件的。像我们刚才说的例子都有条件吧，就连最简单的概率论老师都愿意举的抛硬币的例子，其实也隐藏了很多条件。当我们说硬币正面朝上的概率是 50% 的时候，其实隐含了很多条件。比如这个硬币是公平的， 抛硬币的手法没有问题，空气密度也不影响硬币的结果，气流不会对硬币产生干扰等等。再比如我们说明天太阳照常升起的概率是 100% 的时候，是不是没条件呢？这不是客观规律吗？不，它也是有条件的，就是地球还在围绕太阳转，太阳系还没有毁灭，要真是流浪地球了，那不就看不到太阳升起了吗？你看，都有条件。本质上，现实世界所有的概率都是条件概率。既然所有的概率都是条件概率，那相应的，只要学会操纵这些条件，我们就能改变随机事件发生的概率。往小了说，可以避免自己被套路，陷入别人的骗局；往大了说，可以获得一些别人没有的优势，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。先说识别骗局，避免被套路。有一件事儿特别能说明这一点，就是法律界无人不知的辛普森案。案子的细节我就不多说了，如果你想了解，你可以去听刘涵老师的刘涵讲辛普森案。我们主要说一点，在这个案件的法庭辩论上，双方律师对一个条件概率的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分歧。在庭审的最初十天，原告举出了无数证据，证明了辛普森常常家暴前妻，他们认为一个巴掌可能就是谋杀的前兆，长期家暴说明了辛普森有谋杀前妻的动机。而被告律师则反驳说，家暴和谋杀没有必然的关联，因为美国有400万被家暴的妻子，但只有1432名被丈夫杀害，这个概率只有1432除以400万，比2500分之一还低，所以家暴证明不了辛普森谋杀。你看，被告律师其实说的是，在家暴这个条件下，一个人谋杀妻子的概率并不会大大增加，所以不能判定辛普森有罪，还举了数据，听起来似乎有理有据。如果你是陪审团成员，你会相信他吗？答案是不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刚才的计算中，被告律师其实忽略了一个条件，那就是辛普森的前妻已经被杀害了。一旦前妻已经被杀害这个条件出现，问题就不再是在家暴的条件下丈夫谋杀妻子的概率是多少了，而变成了在丈夫家暴妻子而且妻子已经被谋杀的双重条件下，杀人凶手是丈夫的概率是多少。多了这一个条件，计算结果可是千差万别的。我们想，在丈夫家暴妻子而且妻子已经死于谋杀的双重条件下，杀人凶手是丈夫的概率是多少，这个问题的反面是什么呢？是妻子已经被杀害，但杀人凶手不是丈夫，是其他人。而按照被告律师的思路，他们求的是在家暴的条件下丈夫谋杀妻子的概率是多少，这个问题的反面是什么呢？是在家暴的条件下妻子没有被谋杀的概率是多少。显然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率问题。事实上，如果真要算起来，这个条件概率要远远的高于2500分之一。还是按照被告律师的数据，再结合美国1992年的数据，很多人大致做了推演，在丈夫经常家暴妻子且妻子确实死于谋杀这双重条件下，杀人凶手是丈夫的概率是多少呢？高达 93%。 也就是说，被家暴的美国妇女如果死于谋杀，凶手不是自己丈夫的概率只有 7%。 我把这个计算过程放在文稿里，如果感兴趣，你也可以点开文稿看看。当时被告律师团队阵容非常豪华，有哈佛大学的教授，所以我相信他们肯定不是错误的使用了条件概率，而是巧妙的运用了辩论技巧，故意设置了一个骗局来欺骗陪审团。你看，如果我们没有真正了解条件概率，就很容易会上他们的当，被他们带到沟里。当然必须得多说一句，即使概率高达 93%， 也不能证明辛普森杀害了妻子。条件概率只表示统计意义上的相关性，并不代表因果关系。家暴并不一定导致谋杀，但家暴和谋杀妻子之间确实有很强的相关性。刚才说的是，学会了条件概率能让人识别骗局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能通过操纵条件改变概率，让自己取得别人没有的优势。你应该听过高频交易这个词吧？通过快速的买进卖出， 这些人能获取远超市场的平均值的收益。听起来很高端，但其实它本质就是条件概率。我们知道影响股价的因素太多了，一年、一个月、甚至一个星期、一天，都有各种各样正面、负面的消息汇集在一起，很难把握。但是如果缩小时间片段，在一秒甚至一毫秒这样短的时间内，影响股价的因素就变得比较单一了，这时候再去把握关键因素，难度就会小很多，盈利的概率就会大一些。这就是高频交易的基础。你看，还是条件概率。说白了，条件概率就是计算和量化某个条件对随机事件的影响。日常生活中，我们总说找到关键因素。学完这一讲，你会发现，我们其实都是在寻找对这件事儿产生重大影响的条件。是的，我们在计算条件概率。我们总结一下这一讲。一，如果一个随机事件的概率会因为某个条件的发生而改变，那么在这个条件发生的情况下，随机事件发生的概率就是条件概率。二，很多条件概率是很隐蔽的，现实中所有的概率本质上都是条件概率。三，条件概率量化了条件对随机事件的影响，但它只代表统计意义上的相关性，并不代表因果关系。最后，留意到有点敏感的思考题。社会上经常有女性穿着暴露与被侵犯之间的关系的讨论。穿着暴露肯定不是被侵犯的理由，每个人都有穿衣服的自由，这一点是肯定的。但是你能从条件概率的角度分析一下这件事儿吗？如果想到了，请在留言区写下你的答案。好，我们这一讲讲完了贝叶斯推理的基础条件概率，那我们下一讲就进入贝叶斯推理。我是刘佳，我们下一讲再见。